哎，老师，齐老师上来了。诸位，今天周日哈，大家晚上好。聊天区有问题，聊天区有问题，给齐老师念一念。齐老师，我给您念啊。张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日常经常会想念并回忆父母生前的事情，这算是妄念吗？
他是妄念怎么了？不是妄念又怎么了？你问他是不是妄念干啥用？
张师兄，你方便上麦吗？不方便上麦，老师追问你问题了，你先回复这一句。他说因为回忆的时候情绪有伤感。
当你心里这么想，我发心要为人民服务或者什么，这是妄念吗？这没意义啊，这种说是妄念没妄，不是妄念。妄不妄用在这个地方啊，有啥意义啊用在这里。这不是都故意找矛盾了吗？
听到没
有？妄念不妄念用在这种地方，不是故意找毛病，找矛盾了吗？有意的吧？在这说啥忘不忘啊？在这里，
他说他明白了。我也不明白他明白什么了。张师兄，你琢磨这是不是妄念的时候，这个是妄念。
说得好。
你在自己心里纠结的时候，哎呀，这个我该不该想啊？我不该想吧，但是我又想想，我不该想吧，就反复在那纠结纠结，这个是妄。你要是觉得不能怀念父母，那好了，齐老师和咱们一票人也不能怀念你老人。但是是这样，你说你有伤感的情绪呢，我倒是觉得，佛阐述过一个立场，我听别人分享过，但不可考。张师兄，你看你，我说出来你能不能借鉴啊？尤其是说对自己的已经失去的父母有特别深的这种感情，但久久不能忘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佛可能会有人分享过一个心态啊，就是说。我在某一部经典，我没有看到那部经典，就说过，你这个时候可以把众生观想为你的父母或你的孩子，把心量放大。齐老师有聊天区有问题，我给您念哈。这个师兄问，老师我有个疑问，就是见性了的人要打满千座吗？
见性的人和没有见性的人都应该打满千座。
您给回复啊，他七师兄说好，谢谢老师。其实你这种想法嘛，七师兄算是什么？认为见性是终点，你要有这种想法呢，才会，我觉得啊，我猜啊，不一定准啊，你有这种想法可能才会问出这种问题，以为见性是终点，我座也不需要打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想说见性是开始，悟后起修啊。这个常德的问，齐老师好，我现在千座的20座，想问一下大约修行到什么时候括号或状态啊，什么样的时候或什么样的状态最有机会明心见性问号。
那你打坐是有关系，但也不绝对，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你别说别说啊，要是不打坐就不能见性，打坐打到什么程度才能见性，没有对应关系，不打坐也能见性。但是它难一些，不大容易。要假如说有打坐的功夫，那种心态比较容易见性。只是比较容易，并不是不能，不打坐不能，并不是不打坐不能。
那个梁师兄要不要追问，听到老师回复没，可以开麦也。
听到老师的话了，非常感恩老师。我就是想说的是，就是说最有机会能够或者说明心见性的那个机会比较大的时候。
梁师兄，你今晚喝几碗粥啊？
怎么呢？
没事，你接着说吧。
就是是不是要一念不生了了一念不生就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那种机会最容易见性啊？还是说的身心都划空了，那种时候最容易见性？
都是一回事啊，同样一种心态。
师兄，就是你说那个划空啊，一念不生，那不是两回事儿，就跟说吃饭和用餐一个意思。
就实际上就是说一念不生的时候，也就是身心世界法空，它是一回事。好的，明白了，感恩老师。
都是那个心态吧。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认真打吧，认真打坐，坐下观照。刚才有刚知见的转变，这个老师也说过，我也认为见行是知见的转变，但是真正的知见的转变，你清净以后，你那种知见就能够一点疑惑也没有，我是这样认为的。
他又关麦了。你是问老师问题吗？
不是，刚才有一位师兄说，他说见行就是知见的转变。我也认为见行是知见的转变，但是自己清净以后，那对那种知见就可以说是一点疑惑也没有。我认为还是要有个清净，不知道我这种认为对不对？
哦，齐老师，他问题您听到？
我没听明白，你跟他说吧，你们商量吧。
哎，也行，是这样的，师兄，如你所说，如果你亲证了，知见慢慢就会自然改变；如果没有亲证，只是理上学舌，那叫耍嘴皮子，也叫法油子，没有错。所以说，有些师兄会耍嘴皮子。就是看看齐老师怎么说，看看祖师怎么说，看看禅宗公案上怎么说，他说个似是而非，哎，是这样。其实，在刚才有师兄屈师兄问说，见性后还需不需要打坐？我怀疑他的心态是怎样，是以为见性是终结，是没事了。然后我就针对他这个说法，我就想说，见性是开始，要悟后起修，要干嘛？要见性后除习。所谓除习呢？是除你还会有认假为真的什么呀？打个比喻，就像大车一样，踩刹车挺刹不住，有那个惯性，还会有认假为真那个惯性，是除这个，不是除你爱吃泡面，爱喝棒碴粥，或爱吃什么、爱做什么事儿、喜欢打羽毛球这种习惯，不是这个啊，不是统称这个。哎，所以说有些师兄呢，他不求亲证，他当法油子，他耍嘴皮子。这样也不对哈，啊，也不对。
好的，感恩师兄，我明白了。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清净呢，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客观存在的，没有自行的，都是空行的。
你这都是理解。
是的，我现在是理解，是理解。
把这些理解扔一扔吧，扔一扔。
好的。好的。
喂，能听到吗？那个老师，
齐老师能听到，但是齐老师希望
能听到。
魏老师，
咱俩是师兄弟关系，你叫我师兄就行。您说吧。
哦，好的，魏师兄，那个我的问题就是，我今年24岁，然后我是，2年左右前大概接触了心中心法，然后我修法，我感觉我这个过程总是感觉在自欺欺人，就是发不出真正想学的心来，怎么说呢，就是对自己骗自己。我想知道你们这些大德的这个真心是怎么发出来的，他怎么能够不自己骗自己的，不自己骗自己的。
你说的自己骗自己的意思是你没有打坐吗？
不是，我打坐
打
了两，我打坐打过打过两次，已经断了两次了，我不敢再打坐了，我怕自己坚持不下去。
断了不敢了，断了坐也比不打好。你说不敢再打坐了，不更糟糕吗？
但是我一打坐，我打坐时间长了，我就坚持不下去。我怕时间长了会带人，会不尊敬的呀。
那你不打不是更不尊敬吗？
那我一直打，坚持打坐就可以把自己这个心慢慢给转化成这个真心嘛，就是能够让自己立的这个志是真的嘛，就是
不要考虑那么多，只管打完一天坐。 也不是让你打一辈子，一千多都坚持不了啊，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好，我再回去想想齐老师。
齐老师，刚才您让我跟他说一说，我再跟他说两句行不？
对呀、啊，你看他说他要想想，这也
对他还是要想想。
当然，打不打都是你个人自由，
嗯，
不想想也行。
师兄，你现在断坐没啊？我先确认一下。
断坐了，现在没在打了。
哦，那是这样。
对，这周师兄说了一个，我在师兄在移，
不，你先不看聊天区、师兄，你先不看聊天区。是这样，我请问一下，之前我刚才好像忘了，你之前做到多少座你断坐了？
我一次做到20座左右，一次是都是在20座左右应该。
哦，那你平时打坐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
哦，你看，是这样的，今天呢，昨天有我们线下有聚会，有人灌顶，灌完顶以后呢，有一个师兄也加我，今天上午他9点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呢怕自己断座。跟我探讨或交流，问我说怎么不断座，就是前座怎么不断座。其实呢，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呀？他能问，就证明他在提防断座，这种人是不容易断座的。但是呢，这师兄问我，我也要回复嘛，啊，出于礼貌交流嘛，我就说分享了我的心态。第一个呢，我也跟我就是顺便您那个问题类似，我就跟您分享分享，好不好？
嗯嗯。
就是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修行这个事儿不是在你生活之余一种陶冶情操或强身健体的活动。
嗯。
它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人生难得。人生难得这个事儿可能我不需要长篇大论去重复。因为人生难得，可能错过这一辈子得人身这个机会，下次再见人再得人身，不说无有初期吧，或者说不说一点机会没有吧，不容易，哎，所以呢，你要知道，我就说我分享我的心态，就是，明白这个事儿或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修行事的重要之后，把修行排在首要的，也就是你吃饭。和工作包括睡觉是为了养好精神好好打坐，赚钱是为了给自己提供生活费，然后呢让自己能继续修法，包括工作也都是为了自己有资财呢能继续修法，所有的目标都指向这一个，包括你修行的目标也是民间性，而不是说我今天先睡好或者熬夜都不会睡好，先玩够凌晨2点再睡，睡到早晨7点上班在单位折腾一天也累了，下班跟同事聚点会玩会儿，喝个小酒或吃个饭，回来晚上10点打坐，不是它不是你业余生活的一种补足或消遣或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活动，你没有把它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你后面如果再想上座还能重视这个事儿。从心态上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对你生活的补足，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你所有的工作生活包括赚钱都是为指向一个目的，明心见性，那么想要明心见性就得修法，你不修法你没法关照，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这是说了心态的转变，就是不是说 修法打坐上座持咒是为了你生活锦上添花，而是你人生没有什么其他意义，你的意义就是明心见性，这是第一个心态上转变。第二个，以后临睡之前把手机扔得远远的，充电去，定个闹铃，尽量10点上床、10点上床为了早睡，睡眠质量好，第二天凌晨不管是3点半起4点起让自己起，强迫自己起，一个闹铃起不来两个定起不来3个，把闹铃如果搁在床头老起不来，把闹铃搁到客厅啊，想办法让自己起来以后打坐，说今天起来之后喝口温水，小便一下大便一下，然后洗洗手就上座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 今天先把最重要的事给办了，什么呀？我要修法，然后我再去说上班。甚至你像我这个人要熟一点的师兄也有你这种问题，说老断座的，我给他出过一招，因为熟了我敢这么说，今天也不妨跟您这么说师兄。
嗯，
下次再起晚了，宁可今天旷工迟到把座打了。
嗯，
怎么不行啊？就看你把这个事摆在什么重要的位置。他如果他是锦上添花，那就是晚上十点回来打坐。因为我把所有事干完了，我该跟同事也聚会了，我也吃饭了，我也睡好了，我班也上了，钱也挣了，然后呢，嗨，我打打坐吧，我聊聊生死吧。哎，那这样还可能再断。就是下次到什么程度，上班如果今天起晚了没打坐呢，多重要的事儿，旷工我认了，先把坐打了。我跟那师兄熟了，我给他这么支的招。今天反正您这个断两次了，我觉得这么说也合适了。我这是跟您分享心态，能不能接受取决于您。
嗯，
好，我说完了。
我能在最后再说一点吗？
您说。
就是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修行者去找一个老师说要出家，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那个修行人说是个年轻人哈，他说为了了生死出轮回，然后老师立刻就棒喝他，说他你这句话是学来的，不是你说出来的，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那个想要出家的年轻人一样，好多道理都懂，但是我感觉好多东西就是不是发自自己内心出来的。我的问题其实意思就是想怎么能够发出真心呢？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方法只要发出真心之后我觉得都可以坚持下去。我就是感觉现在自己发不出这个真心来。就是这个真心怎么发。
那是这样。其实不说真心假心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经历好不好？我分享一下再。这个其实就是回复你怎么发真心嘛。我小时候呢，
对对对，
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的事儿，我很愿意琢磨宇宙的事儿。我应该上二年级左右呢，我就爱琢磨，我说这个外边天空的锅盖外边是什么东西？因为小时候认为看天呢是一个锅盖，你知道吗？扣在头顶，蓝色的锅盖，我就想琢磨我从哪儿来。锅盖外面是什么？
这
是天马行空的事儿，但是那会儿没想着要了生死，就琢磨自己，我说琢磨自己这我从哪儿来，这是不是梦？这天空外面这锅盖外面是什么？然后真正开始学佛修行，是因为我妈病了，我妈病了住院了，脑出血，然后我在医院照顾了好几个月，算是这个事儿刺激到我。怎么想的呢？就是因为我说这人呀，这要是有一天甭管是出点车祸呀或脑出血呀，就是很意外的没有征兆的人就没了，这一生就过去了。所以呢，就是早先算是埋在心底的疑问吧，我从哪儿来，然后我死了去哪儿，这个问题没解决，我得解决。所以我的标准答案不是像大团人说我要了生死，我的疑问就是这，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明白不？我没有像你说那样，我要了生死，我要出轮回，我没有关心轮回的事，我只是想知道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锅盖外面是什么？锅盖外面是什么？不是说通过物理学或航天学或者叫宇宙学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大概知道。我现在的生活还是我确实是太顺利了，我现在就是。包括收入啊，家庭环境都还不错，然后亲人也都比较健康的，都是就是没有从小到大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都没有变故的。我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突发奇想，我说来一点挫折，就像《红楼梦》里那个贾雨村一样，遭受一点挫折，丢个女儿是吧？她后来也悟道了嘛。
哎，要不是这样吧，师兄。这种事靠你自己去经历未来的事儿，咱们不多说了，因为你时间会比较多，我就跟您说一个啊，你打完百座，你打完百座以后，老人说 原因老人说永不堕三恶道，这是第一个。
啊，
你打完千座不愁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
哦哦，好的好的。
嗯，好了。
好的，那好，谢谢谢谢师兄，我下下了。
哎，好，不客气，陆师兄，再见。哎，聊城的韩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到抗战英雄牺牲惨烈的视频，或者看到动物被屠宰时的情形，觉得可怜，流眼泪。我觉得这个情执比较重，被境界转了。我这样的认识对吗？
我倒不认为那算是情执啊。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吧，我不会同意你这种说法。
好，老师，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对呀，是啊。
嗯，就是这么说吧，师兄，咱们学佛并不是让你学成那种土木金石那种人，就是那个特别冷漠那种人。你像真正那种人，老人还讲过一个公案，在他的书里边，有一个婆子供养一个僧人修行，僧人打坐了好长好长好长时间。有一天，那个婆子让那个他那个是他那闺女还是什么家人呢？那个年轻的妙龄方女性去抱那个修行人，结果修行人说了一句话，婆子把他那个就是打坐那个修行那个屋子给烧了，就说你我怎么供养你好几年？吃喝供养你地方修行，你就是这是这种人。咱们不是让你偏空的啊，就是按老人书上说，那你学佛之后呢，还可以正常工作呀，咱们还有人生的义务啊，不是不是，有父母需要孝敬啊。其实刚才我不是说吗，咱们挣钱就是为了修法，其实不只是为修法，你还有父母需要养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社会上角色的一些责任呢，都要尽。包括咱们上报四重恩，那还有国恩呢，对不对？真说哪天那个国家需要我保卫去打仗，那我也得去啊，对吧？可以，我给我发个枪，我就上面去杀敌人，我真杀。那你上报四重恩，那都是有啊。分不清情执和悲，齐老师，这个韩师兄说他就是分不清情执和大悲心的区别。
他这个意思大概是把那个发慈悲心变着说成情执了，大概是如此。
哎哎哎，
这样说吧，你是为度众生，那就是大悲心了；为了你自己，就是情执。
师兄，
为了你个人的利益，那就是情执。
对对，师兄，你听到齐老师说没有？你是为你个人利益着想，还是为了公道？说白了，用这种词儿吧。为了大家的利益，他说明白了，谢谢齐老师。聊天区还有问题，齐老师。江苏的刘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打坐时有时像进入梦魇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噩梦一样，过一会儿自己又自动知道醒来。问题呢，刘师兄？你一个描述看到了，
不要紧，这不要紧，你只管打坐吧，没有那么多事儿，不要紧的。
他说有点怕入魔。
你听说过入魔的没有？看见过一个或者听说过没有？修行中心法的有入魔的例子吗？
听到没有，刘师兄？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怕入魔的，最入不了魔了。
别的也没有例子，你找一个入魔的例子，就看看咋回事，谁入魔了，哪个人入魔了。
他说：“好的，老师。”
金老师。
啊，您好。
那个魏师兄，我问一个问题，着相，是的。能理解成是只看表面吗？
我不理解，你只看表面是啥意思？
就是表现着相，就是只是表面现象吗？
没有这样解释的。我也你咋能想到？
显性才是实质，
才是根本。你那个问题总结一下，赵师兄没读明白，
好像我也不会离，不会说，我说的叫着相，就是只是表面，那叫见性才是实，才是本质性，本质的实。
怎么回事？他说这我还没听，这啥思路啊？
哦，那我就不问了，我感觉
你这个问题逻辑上我们读不明白，它不通。
对，逻辑不通，就逻辑上都说不通。
就着相就只是表面的事，表光看表皮儿。
这着相跟表面咋能联系到一块儿？着相
见性才是看到事情的本质。
什么回事啊？啥本质啊？谁去看啥本质啊？
不是，不是这么理解啊。你不用这样，不是不通，也不用这样想。
嗯，明白了。
没有什么可明白，就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好像是比如说苹果能把来塑料袋给一个拿着塑料袋就卖去了，非得装个好的礼盒，你认为这个着相是一个礼盒，苹果才是实质，不这么理解，你就这么按普通话理解吧，着相是不对的。
哦，明白了，
也不用理解见性理解为对，就是着相是错误行为，会生烦恼。
嗯，
你这个比喻不太适合，逻辑是不通的。
是，我不会你说这词儿，我感对，就是，行，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我看看啊，聊天区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好，问一下，老人传的辟谷术没灌顶的可以修吗？谢谢。
这个为什么灌顶难的呢？你说的是啥情况啊？不，我为什么非要不灌顶啊？不灌顶有什么意义啊？不灌顶修了有什么好处啊？我听听，为什么有这种问题啊？很奇怪。
嗯，
灌顶很难吗？
陈师兄，咱们全国各地现在灌顶的老师挺多的，挺方便的，现在交通也发达。你要想学老人的法，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啊，就算你想辟谷也好嘛，你灌个顶吧，它不费劲，它也不太费你时间，也不要钱，我们路费你自己出，剩下的我们不收费。啊，他说帮朋友问的，那你就这么回复他，嗯，就是灌顶很难吗？这就是答案。
哦，甚至你这么说，不灌顶你占点啥便宜啊？我问他，不灌顶你占点啥便宜了？有啥好处？
听见没有，陈师兄？你回复你朋友吧，他如果再有再那个说他要说那个灌顶嫌麻烦，那我还嫌辟谷麻烦呢，还得不吃饭，那吃饭多方便，还得刻意不吃，多麻烦。我觉得辟谷麻烦，有这种人也行吧，反正老人有很多方便，饿肚子有什么好吗？
评论区还有一个问题了，就这个屈师兄的问题。
哦，看到了，哦。这个屈师兄问石老师，打坐睡着了是不是就算断坐了？老师，
他就是说打坐睡着了，就是说这也这一天也没有时间再坐了。如果这打坐睡着了再坐呗，要这一天有时间再坐，那不还是？
等会儿老师，我再问他一下。老师，我再问他一下，屈师兄，你这个事儿是今天发生的还是之前发生的？你回复我一下，屈师兄，欢迎上麦。我再跟他了解一下情况。啊，你上来说说。
哎，齐老师好。
你好。
师兄好，我有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听得到吗？
能听到，你讲吧。
哦，齐老师好。就是现在的话我已经是坚持了183周了。就是我现在感觉比较好的，所以说免疫性变轻了哈。就现在就每天睁开眼睛就想，就每天就看那个星星合影啊，就听那个星星合影啊，就感觉这种很痴迷这个东西的，这样的事情算不算是着相了呀？
我还没听明白。
就感觉很想学习这些东西，然后让自己早日明心见性，这算不算是着相？就是自己说的自己学习，然后我又不想看书，我就听那个心经。 像这样算不算着相啊？
着相就怎么了？我跟你就不同，要是像你说这一种就是着相，我就专门去学着相了。
那我知道了，老师。哦，知道了，谢谢老师。
要搁他那个理论，修千座都是着相。
那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秦老师。啊，对了，师兄哥，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实名了？
你是？
不把我踢出去了？
是
的哈，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啊，啊，我挂了啊。
嗯，按师兄那说法，打九也是着相，打七也是着相，干嘛非得打七打九啊？干嘛非得用功啊？嗯。行，这个屈师兄你上来吧。
嗯，喂喂，老师好，老师好。
您好。
屈师兄，我问你哈，你那个你在睡觉是哪天的事儿？床上睡着了？
那都是两三天前了。
哦，你当时手印倒没倒？三没三？
手印是倒了。
哦，
你这种事发生的很多吗？
不是，就是我是刚第一次开始修到第一轮的那个第五印的第六天，然后当时是我在上学。
你就说你这个事发生，就是这一天再没有时间了，也就是说是晚上将近零点的以前那个时候发生的，怎么没有这一天没啥时间了？
对，我当时就是晚上是，当时我在上学，就是当时已经。回复着就是就12点我就才开始打的坐，然后当时就是太那天好像有点累，就是太有点太困了，然后当时上铺就睡，好像就睡着了，就睡着了。
要总是晚上打坐的可以这么不得隔夜，不管不分前夜后夜了，前夜后夜都是当夜不得隔夜。这样你就好多了，你别弄那个零点的界限跟他卡着非常难受，这是何必呢。
哦，那天
晚上打坐就不要零点做界限，干脆中午12点当界限吧。
哦，好。
隔夜
但
中午12点。
对，我记得我当时前一天是晚上，对，好像是下午的时候做的，然后当时是晚上的时候打坐。第二天到前一天是下午五六点时候做的，然后当时断坐就是睡着那天是第二天12点。
是这样，师兄，你先不要把自己定义成断坐。我听明白了，你第一你是上学是学生，第二呢你没想着断坐，只是那天你有事回来晚了，你做完以后到第二天12点以后了，这种不是不可以，你有专注关注什么，你没有想断坐这个心态，只是你累了坐上睡着了，睡着了散印了，这也不是今天的事了，咱们这么说，你不用考虑断坐这个事了，后边想办法让自己尽早打坐，能不能做到？
能。这就是我已经打了，这是第四天的第一印了。
你在两轮是吗？
对，两轮。当时就是我问，
打坐你就是不算也没关系，你的时间短，
嗯，
也不算了，重新开始那有啥关系啊？那也没关系。
当时就是我问了灌顶，给我灌顶那个师兄，然后他让我，就是他说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说我这好像断坐，就是让我重新想想，然后再起修。然后当时我从第二天开始打，又开始打第一印，这第四天。
行，就按你这个做法坚持下去吧。又开始打第一印，这个就按这个吧。
嗯，
那就是重新从头开始。
那是不是都不要紧？就按这个，不要说是啥不是啥了，就按你这个。
就按就开始这第一轮的开始修。好。
别弄那么多事儿，就按这个。
就按这个。
简单
这个。这个是哪个？
就你说这个，不是才打了一座呀？你说，就你才打了一座的这个。
就我这我啊，对，那第一哦，好的，那就是前面那个就是不管了。
哎，
你看看你讲的多不多？
你听我说，屈师兄，
没有发生过，就这说过就这个，以前就不考虑以前的事，考虑他干什么呀？净是干扰。
屈师兄
啊，
利利索索的，别弄了这。
我跟你说一下曲老师的意思
啊，
你就不要再问了啊。第一个，过去的事儿不想了，不再去问别人，不再听别人说到底睡着算不算断坐，不考虑这个问题了，行不行？
啊，好。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继续修，不是非得重新开始。
啊，好好好，
后面不要再让自己忙完一天再打坐，尽量不要，尽量不要，因为那样容易断坐，也容易睡着。把这个叫你，其实你上学也不能对你要求太高，但是也一样，你如果总是忙一天容易昏睡，那打坐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功效，或者也没有什么质量了。你最好是早晨做。如果说是作为学生，我你有一点做不到，那晚上打就晚上打。但是呢，你晚上打就是你要知道后面你可能还是容易散印，散印下一步的对照什么，不要考虑是不是要断坐的。首先啊，咱们义工师兄给别人解读问题的时候，不要说睡着就是断坐，不要这么说。能告诉他怎么去不尽量不让他睡着，或者说手印散掉了，看到以后立马结上啊。然后另外呢，你后面要考虑让自己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去打坐啊，尽量就是后不再造，前面的事不想了，后面怎么想办法提高让自己不困，提高打坐质量就可以了。
哦，好，早上就是那天好像是满课，就是上的有点头昏，
不想了。
晚课第一课是几点开始？第一课面的第啊、哦、几点呢？
啊，当然是从我们是七点半要开始上晚自习，然后就我们是我是大学生。
我不是说晚上，我说早上。第一这个上午第一课，上午的第一课是几点开始？
是八点钟开始。
是啊，早上早起打坐，四点起床。别的不管你了。
啊，就是以后开始早上五点钟左右可以起来打，是吧？
对呀。
哦，好，那就，哦、就主要一天我一直想把那个时间调到早上去，但就是起不太来。
闹钟平钟俩。
哦，好的好的。啊，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没事没事。
谢谢师兄。
哥。
温师兄，你跟齐老师打招呼说吧。
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时间突然有变化的情况下，比如说，就是对到半夜打坐了，比如说11点开始，那正好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就对到第二天的这个凌晨之后的一个小时，这个算不算？还是说两个小时？
跨过零点的坐。俩小时是零点前上座，零点后下座，跨过零点的俩小时，你愿意算前愿意算后都可以。跨过零点的四小时，两天都有，都可以算。
哦，
两小时你算到哪边都可以，但你不能两天都算了。四小时要叫跨过零点，那是两天都有。哪怕你比方说我这个四小时是这两种啊，一种就是什么呢，一种就是说23:59上座，还有一种也是四小时的是0:10下座或者0:01下座，也是这两天你都可以算能满，这两边都可以，一天一座都可以算。
啊、
哦，跨过的只有俩小时的，你算哪边都可以。
对，那就是如果说突然的
零点界限并不严格，这就说零点界限并不严格。
哦，
就是这么个不严格法。
只要抢到那两分钟、一分钟之前上座，那都可以算作之前的，也不算断座。
你说的我听不懂，什么两分钟之上座呀？我不就说了，23:59下座。上座当然是一天上座。
哦。
还有0:01上座，当然下座是也是以后的。
就是这么搞很苟且。
我说这个都成两个了，这个说反了。也就是说23:59上座和0:01下座的，这跨过零点的座算哪边都可以。
哦。
说清楚了没有？没说清楚啊。
其实就是说，比如我今天出差了，我落地了，到家的时候已经是11:59了，我就开始上座。
那座是算是今天的，
算今天的，对，不断座。
你说不要过了零点，不过零点就这个59都可以，也很
明白了。啊、嗯，
但是你不能算两天都有。假如你做了四个小时，可以算两天都有。
嗯，
做两个小时只能算一天的，可以算到全都。
明白了，谢谢谢谢。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师兄，咱们在飞机上、火车上都可以打坐。
嗯，其实我就是有的时候，万一要去个医院啊或者什么的，嗯，
医院也可以打。我上次有一个师兄，两轮第一，在陪他姥姥、陪他外婆在医院住院呢，就在旁边床旁边打。
对，
练正好练厚脸皮。
对，但是这个时间一下就明白了，就没那么担心了。
你其实你说你让齐老师说这个时间，我没说吗？还有点苟且，什么叫苟且呀？
嗯，
难道说回来以后刚十二点零一分就不做了吗？一样做，你别问算不算，一样做。
哎，我觉得师兄你说的特别对，
你管他算不算的，一样做。我今天做没打呢，我必须得做。
明白了，谢谢啊。
杭州的袁师兄问，公共场合打坐，比如飞机上、火车上或者候车室，是不是不用盘腿？
盘腿都没要求腿，本来就没要求腿。
嗯，
他在那儿不用盘腿，不在那儿也不用盘腿。
嗯，
当然你可以盘腿，可以不是必须。
嗯，这个袁师兄你两腿一交叉。嗯，还有问题吗？还有错过的吗？光轩。行，齐老师，咱们今天到这儿了，辛苦了您。
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哎。